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二月三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因武汉肺炎疫情影响，中国股市开盘跌幅超过8%，中国各地严控疫情及疫情，医疗物资趋于紧缺。武汉连线，武汉公民李勇在武汉呢披露防疫现场的第一手信息。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疫区乱象根源岂止是红十字会。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有关中国的重要新闻。中国股市三号新春后开盘，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冲击，包括上证指数、深圳成指、沪指300、创业板四大指数全面跳空，重挫超过8%。上证指数呢以2716点开出，立刻重挫2598点，深圳成指呢也直接回跌到9706点，沪深300开盘跌落到3693点，创业板开盘呢也回跌到1769点。不过呢，在中国人行释放出1.2万亿救市之后呢，加上当局禁止放空股票这个稳盘之下，各指数开低之后跌幅没有再进一步扩大。为了防止新冠状病毒在美国传播，美国政府在1月31号宣布的一系列临时措施呢，已经在星期天下午美东时间5点生效。同时，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了针对航空公司和旅客的新规定。国土安全部规定，凡是在星期天下午5点之后抵达美国，并且曾经在呢14天之内前往中国的美国公民，必须要飞抵指定的11个美国机场之一。美国政府将会在这些机场部署更多的公共卫生资源，对旅客进行强化监测。另据中国卫生部门的数据显示，中国确诊的新冠状病毒已经达到17238例，全国死亡人数达到361人。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大面积扩散，导致医疗防护用品出现短缺和抢购的情况。当局呢采取多种严厉措施，遏阻疫情进一步蔓延，同时呢也在加紧舆论管控和网络审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的时候表示，对疫情呢一直都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李克强上周赴武汉考察疫情期间呢，在工地现场询问众人有什么困难，众人齐声回答没有。官方报道说，对于疫情必须加强舆论引导，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同时呢要求民众不信谣、不传谣。近日，中国各地已经有多人在微博或微信上发布有关疫情的信息，被警方拘留。作为官方指定的捐款机构，武汉市红十字会被指将口罩定向捐赠给莆田系医院，而在防控这个疫情一线的各个医院呢，不断传来物资告急的消息，这让红十字会呢在资金使用和物资分配方面遭到舆论的声讨。分析说，由于没有被医院收治者不在统计范围之内，以及一些患者呢无法确诊等原因，实际感染人数远超当局统计数字。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天敦促哈萨克斯坦与华盛顿一道，在中国对待新疆少数民族穆斯林的议题向中国施压，但是蓬佩奥的呼吁呢，对于这个同北京关系密切的中亚国家来说，是一个敏感的问题。蓬佩奥在对哈萨克斯坦首都努尔努丹访问期间说，他在与哈萨克斯坦外长特列乌别尔济会谈期间，讨论了100多万维吾尔穆斯林的处境，以及中共在新疆拘押的少数民族哈萨克人等问题。蓬佩奥说，对于基本人权的保护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灵魂。他说，美国敦促所有国家和美国一道施压，立即结束这种压迫。蓬佩奥还表示，美国将帮助石油储量丰富的哈萨克斯坦防御邻国中国的新冠病毒的侵袭。路透社说，外长特列乌尔别济呢没有对维吾尔人问题发表评论，而是着重讨论了同美国的经济与安全合作。哈萨克斯坦政府一直回避在新疆问题上批评中国。 中国新冠肺炎疫情发源地武汉封城一个多星期了，疫情仍在迅速扩散。全球华人热切关注武汉城里的民众的疫情防控生存状态以及心态变化。今天呢，我们就通过电话连线邀请武汉市民李勇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来谈谈他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李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朋友们好。
好的，武汉封城已经一个多星期了，那么您作为一个普通的武汉市民，您的生活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首先第一个来讲哈，我们本来日常本来是在正好是发生在过年之前嘛，那么我们家庭准备的年夜饭那赶紧要取消了，那要跟酒店去谈说因为特殊情况要取消年夜饭，通知亲朋好友都不能来聚餐了，但大家都各自在家里面过一个新年了，那首先第一个是这样子的。第二个来讲的话，尤其是封城那个，因为突然的封城呢给了我们带来的这个震惊是非常之大的，我记得当天的晚上我看到就是我们在国内的微信群里面有很多人发出来消息，他们在从武汉市出逃往外省的这个高速公路上面已经就发生了大堵塞，很多人已经被拦下来，不容许出城了。这个时候我才警觉起来说，哎呀完了，这个可能要封城，可能会后面可能会有很大的动作，我还跟太太说，我说明天一早上，我说不行，我说明天一早上咱们也开车可能要往外走，我们赶紧回乡下去，回老家去。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已经发现已经肯定走不了了，那个时候那个封城已经发出来了。然后没办法，我们当时就跟太太，那我说赶紧的，我说可能还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消息，因为很多人可能那个时候已经放假了嘛，很多人可能睡得比较晚一点。当时就说，我说因为我起来比较早，大概6-7点钟左右我就起来了，我说赶紧叫上太太，我说赶紧我们洗刷赶紧到超市去，我们要去买一些物资要承受起来。当到了超市啊，到了这个社区的一些超市去的时候，已经发现那边已经很多人了，人已经挤满了，那个时候物资产生了一种那个民众的这个恐慌和这个效应，很多的这尤其是蔬菜，里面当时的时候看那两天的时候已经就有很多的超市已经被抢购空了，那是当时的一个恐慌情绪造成的，但是实际上后来的连续几天我也每天呢基本上上午啊或者下午我去超市啊或者到市区的超市我要去看一看，那么基本上米面这一块基本上还是能够保证供应的，但是蔬菜这一块来讲的话，青菜呀蔬菜这一块在头两天的时候还是有些供应不足，那么后期来讲的话，现在目前基本上还是能够满足基本的需求的。
好的，那么
第二个来讲，
那么大家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呢，可能还是这个疫情本身，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武汉疫情的防控方面的情况，比如像医院呢、市民的防护措施啊，疫情是不是得到了控制啊等等。
目前呢，就是前期那个肯定是因为预警不够嘛，大家不知道这个到底的严重性，也没有去戴口罩，也没有这种防范心理。比如说，后期大家才知道说，哦，原来还有那么多的那个疑似的病人或者确诊的病人，或者说那个没有确诊的病人啊，就说他们在公交车或者地铁上面，在往来于家庭和这个医院之间没有被隔离，那么造成大量的这种传播。那么大家才知道这个病情的这个扩散的严重性。那么后期来讲的话，大家基本上对这个防护还是有加强。对于我们从民间渠道了解到的消息来讲的话，或者民间自己我们会有一些亲朋好友啊，包括之间的互相的交流来看的话来讲的话呢，确实存在可能有一些包括我甚至权威的媒体吧，比如像《新京报》啊。澎湃也都报道过这样的类似的事情，比如说一家是吧，一个家庭里面几全部都感染了的，然后得不到救治，原来是父亲被感染了，得不到隔离，然后影响到他的妈妈，然后儿子女儿女婿等等都全部感染，这种情况确实是存在的。
那么连日来我们看到武汉政府和医务人员呢都在忙于这个防治疫情，也看到医院的拥挤，红十字会发生的乱象。那么李先生，请您谈谈您对作为一位啊普通的武汉市民，您对政府工作的评论啊，以及对他们还有什么期待好吗？
这个是这样子的，因为我认为就是在这个疫情的前期，政府的这个失职是肯定的。
嗯，
这个是我们现在就不谈这个了，这个都是摆在面前的，就不用怎么去评论它了，或者说了，这个肯定它是存在这个失职的。我在政府宣布这个封城，或者说在百姓这个产生恐慌的这一段时间的一个短期的那个就是这个窗口期里面来讲呢，我认为一线的医护人员付出是最大的。
嗯，
因为武汉市的这所有的医护人员，几乎我所了解的，因为有些朋友啊也本身是医生或者是在护士，他们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就是那么三四天，大概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呢，几乎处于一种已经到了一种处于崩溃的状态。因为有很多的朋友他们几乎是几天几夜都没睡觉啊，都在医院里面要值班或者这样子的。然后因为本身这个病的传染性就比较强，很多的医护人员也被感染。
嗯，
那种一个是体力上的，一个是这个心理和精神上的这种压力。
嗯，
确实是非常之大的，这个确实是非常之大的。在那样的一个窗口期里面来讲的话，因为我认为就是在政府在这个协调的功能上面，包括物资的储备和准备上面来讲的话，应急措施方面就是确实做得很不到位的。
嗯，
啊，这是我对政府这个封城啊，包括对这个医院的物资的供应和这个应急措施上面
好的
做的是。
那么李先生，最后一个问题，您作为一位武汉市民呢，您现在被困在城里了，那么您和其他武汉市民，你们的心态如何？你们感到委屈、恐惧啊，还是心态平和？您如何看待封城这种措施呢？
恐惧肯定是有的，前期那确实非常的恐惧，尤其是一些甚至一些身边的朋友也在陆续的感染，那个确实有恐惧，所以大家基本上不出门，偶尔只是为了。有时候补充一点青菜呀，或者你会去到超市赶紧去买了以后赶紧就回家，那这种恐惧是存在的。对于封城者来讲呢，确实就是我们包括我的父亲都这么说，他是说活了几十年，活了一辈子，这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事情，那么史无前例的。但是这一件事情来讲呢，仍然我还是这样认为，就是说对于封城这一块来讲，首先第一个政府在这一块呢，我认为是有责任的。首先第一个，他没有在前期的时候没有容许专业的医护人员，或者说民间能够去自由的去讨论，或者说他们有一个应急的措施，或者充分的去做这个准备，很仓皇之间去宣布封城的这个措施，然后他们又没有后续的这个足够的手段，那么造成了很多的一些这种乱象，包括刚才您说到的红十字会的这个，那么红十字会对于红十字会这块来讲呢，我想多年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内面来讲呢，对红十字会是怎么样一个状况，我们都很清楚，都很清楚。这种无论说它的工作效率的低下或者怎么样，这都是不是一次两次发生像这样的乱象了，很简单的一个很我们现在说就是说很简单一个道理。他们就是一个官僚的一个衙门嘛，
是的，
他们就那么几十个人，然后平常的时候没有跟民间的组织，或者说跟社会上面发生一种正常的这种更多的交流和沟通。当遇到这种大的灾难来临的时候，他怎么去一下子去组织那么多的人力或者这个渠道去疏散这些物资或者分配这些物资呢？他肯定是做不到。所以说他在半个月内他都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为什么到了一个九通医药公司，他能够在2个小时内把收货出货的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因为人家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每天都在做的事情，人家很容易的就去很轻松的把这个事情给解决掉。
好的，
他们不是这样子。
好，我们感谢武汉市民李勇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祝李先生一家健康平安。 武汉肺炎疫情蔓延，确诊病例数量迅速攀升，波及到这个地域和范围呢也随之扩大。如果您在武汉居住，希望外界了解有关疫情的一手信息，或者疫情对您的生活和家人带来影响，请您通过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另外呢也欢迎分享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将与您联络。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疫区乱象根源岂止是红十字会。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热线电话，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00852-3001-7560，台湾观众请拨00285233001-7560，0028523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朋友请拨30017560，30017560。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连日来，武汉红十字会深陷舆论漩涡，其不作为、乱作为以及舆论所指的腐败无能成为民怨的焦点，体制内慈善机构再次成为千夫所指，那么体制本身自然是脱不了干系。武汉红会的种种错乱，其实呢，正是武汉政府乃至中共自上而下威权体制的一个缩影。为什么武汉红会仓库里的捐赠物资堆积如山，医院抗疫前线呢却接连告急？为什么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无法做到早一点决定，采取像现在这样严厉的管控措施？一人尊，百官媚，万众受累的体制，能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吗？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跟大家一道讨论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张立凡先生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张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胡平先生好，各位听众观众久违了，谢谢。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这个武汉红十字会呢，目前是深陷舆论漩涡，再次成为千夫所指。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您看这一次武汉红会的主要问题在哪里？外界的批评和指责啊，都公正吗？有人说这些指责呢，主要是因为中国红十字会他们名声太臭，因此呢，他们躺着都中枪。您看是这样的吗？
自从2011年，郭美美宣布事件之后，中国红十字会就名声扫地。
嗯。
那么这次武汉疫情事件，红十字会一出场就陷入了是非的漩涡，招致了各方面的种种批评。那么这些批评呢，有些是真实的，有些并不真实啊。但是呢，不管真实不真实，它都是广泛的流传，很多人都是到处去传，到处去转，因此闹得沸沸扬扬。比如说有人就批评。红十字武汉的红十字会，居然收取医疗队的捐赠服务费，还有批评他把别人捐来的蔬菜卖给超市，也有批评他动作迟缓，批评他物资分配不均衡，照顾关系户，还有给高干开后门， 另外还扯出他的工作人员高福利、高工资，等等，那么这些批评有的是事实，比如这个动作迟缓，那就是如此。你看了他们自己的报道嘛，在截止到28号这一天，他们收到的善款，将近4亿人民币，可是呢，发放出去使用了的才5000多万，也就是还有将近3亿存在那儿没有动。那么一线医院都在纷纷告急，可是他那里呢，居然积压的就是大部分都还没有使用啊。另外呢，关于物资分配不平衡、不均衡，这也是实情啊。比如他得到了这个24万的这个多少这个纸口罩，可是他给一线的医院，像这个协和医武汉的协和医院，只给了人家3000只啊，倒给了另外一个什么仁爱医院，给了人家1万多只。而这个仁爱医院呢，是妇科右科妇幼科的，根本和这个防止疫情、武汉疫情没什么关系啊。这当然也毫无疑问会引起人的非议。另外，他的工作人员工资高、福利高，这也是事实。当然有些不是事实了，比如说他收赠别人、收取别人的捐赠服务费了，比如说他要把别人捐赠的蔬菜卖给超市啊。你后来山东寿光方面说，他们根本没有捐赠过蔬菜，就没这回事儿。另外呢，你看我看网上还有个图，啊。根据人民日报的数字版的这个截图，说是有个新闻稿，已经暂免武汉红十字会救灾物资管理，说中央已经决定暂时停止武汉红十字会的这个救灾物资管理，因为对近日出现的物资分配不均等引发的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要予以深入调查，好像这个武汉红十字已经关门了，那其实这个稿子也不是真的啊。当然搞得煞有介事，到头来官媒都不得不出来辟谣。那么这个问题就是说呢，所以确确实实存在这个问题，这个红十字会名声太臭，躺着都要中枪啊。那其实很多说法有别人本来就不相信的，一看就知道不像是真的，但是他们也乐于到处去转、到处去传，他就是为了黑你红十字会，给你抹黑。所以这个看起来，红十字会本来是个慈善组织啊。那名声居然坏到这步田地，这个真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呢。
那么现在看起来批评很多，谣言也很多，但是官媒最新报道说，目前专业物流公司已经确实接管了武汉这个红十字会的这个仓库，紧急医疗物资呢，刚才我们那位武汉市民李先生也说到这个问题，紧急医疗物资在2个小时之内就完成从到货到分配的一个过程。这样看起来呢，外界对武汉红会的这个指责看来也并不完全是虚构，他也不完全是躺着中枪，问题是实实在在的放在那里。我来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有人说武汉红会的问题主要是不作为，也有人说是乱作为，更有人揭露他有腐败问题，您看问题主要在哪里呢？
我觉得现在最严重的问题啊，这个不是冠状病毒，而是这个冠状病毒，就是这个当官的官。现在这个红十字会的历史来看，它本来就是一个民间的这个非政府的 NGO 组织。从它的历史然后来看，它做过非常多的好事，不仅是世界红十字会。对于这个人类的和平啊，对于这个人类的这个防疫啊、安全啊，各种慈善工作，他们做了很大贡献。中国历史上的红十字会也是如此，但是那是在民国时代。那个时候的红十字会，它确实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是自从红十字会被纳入这种政府体系，变成一个国家的拨款单位，变成一个这个事业单位以后，这个情况就不同了啊，它吃上官饭了，所以呢，一切的性质都改变了。这个红十字会的官员的身份，他不是一个这个 NGO 组织的领导人，而是一个这个共产党的官员。所以呢，他的所作所为，必须按照这个党领导一切的这套规则来做，这就使得红十字会 啊，特别是在当今这种腐败的体制之下，它成为一个表一个代表。
嗯，
那这个我们也看到啊，这个有这个给红十字武汉红十字会做义工的这个一个义工，他自己的自述，他就讲，他说他本来他和一些朋友，他们都是很自愿的去为这个红十字会服务，抱着一种理想主义的这种信念去帮助别人，结果发现进去以后非常失望，啊，这个什么事情都不透明，而且各种的合理的建议，啊，他们也不往上转，然后呢，要求这个有的义工提出了，咱们得做账，啊，这个物资怎么走的，怎么来的，怎么走的，得做账，我们可以帮你做，啊，红十字会的这个官员不让做，然后对于物资周转这个效率之低，他们提改进的要求，啊，也就是只说往上反映，我们就是所提的所有的合理要求，他们都说他们无权决定，啊，就是实际上是一种，就是一种官场的普遍的不负责任的，
嗯，
啊，没有无人负责的这么一种工作态度，
嗯，
那所以，然后呢，提意见的人就被踢出群，后来这些义工，这个至少这个自述的义工，他说他做不下去了，他不做了。还有我们看也有视频，这个有武汉市政府的公用车，到这个红十字会那个的国博仓库，就去提整箱的 N95 口罩，
嗯，
哎，也被拍下来，然后人家质问，啊，他们就含糊不答，但是他的车就是。明明标志的就是公务用车，所以我觉得这个官场的腐败无处不在。那这个事情你说是不乱作为不作为腐败，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有。
嗯，
但这个问题是武汉红会单单这一个啊，这一个红会的问题，这是一个普遍的中共官场的生态。就是如此，
嗯，
所以呢，这根本上来讲是一个体制的问题。
好的
啊，
我们这个体制问题呢，我们下面还要啊详细的讨论。面对这个铺天盖地的指责呢，武汉红十字会其实他也感到挺委屈的。我们看到他发表的声明，他说这是湖北红十字会的声明，他说在这种重大的突发性公共卫生疫情这个面前呢，到底怎么样作为？怎么样去配合政府作为一直是有变化的，我们也不太清楚，有时候我们跟不上政府信息的一些发布和传播，可能也有一个调整的过程。有人说你看这就露馅了，露馅儿了，应该说哈。那么如何作为，就你必须得配合政府作为。刚才张先生讲了中国红十字会的这个历史，就是说他现在呢，它无非是一个政府的衙门，必须要配合政府作为，必须要看政府信息的发布和传播。那我来请教胡先生，这个依我所见呢，我们不能对武汉红会的这个效率寄予太高的期待，因为它毕竟就是一个政府衙门，只能跟着政府亦步亦趋。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说刚才张立凡先生讲得很好，现在最主要的问题还不是冠状病毒，而是冠状病毒啊。那么就像你刚才谈到的，确实武汉的红十字会本来就是一个政府部门，那么它就有政府部门的一些通病，所以我们本来就不应该对它有过高的期待啊。当然这里也有个误会，那有不少人以为呢，武汉的红十字会啊，中国的红十字会啊，和国际红十字会没有组织关系。
嗯，
那其实他们是有组织关系的。中国的红十字会呢，确实是国际红十字会的一个成员，但是本来国际红十字会的规定是，它的组下面的这些成员必须是独立的组织。可是中国的红十字会呢，刚才张立凡先生也谈到，早先是个独立的民间组织，那么后来那就变成了一个政府的一个部门啊，所以呢，它有政府部门的一些通病，就不应该对它抱过高的期待。但是这个红十字会本身而言，他也不能以他是政府部门为理由为他自己的腐败和无能做辩护啊，因为也同样是政府部门，那这个腐败和无能的程度还是有区别的。 那么其中这个红会的腐败和无能是比较出名的。
嗯，
你看刚才我们谈到他有多少多少问题，过去有多少问题，在这次事件中表现出多大的问题。他本来这个红十字会，他平常他根本就是个闲差，那人就是拿钱人呢，光拿钱不干事儿，也需要这方面的训练，但是一遇到事儿来了，他结果就乱了套。你看他本来他是专业队，到头来一遇到事情，他比业余的表现的还要业余。
嗯，
我们看到一些民间的呀，或者一些组织啊，尽管现在民间组织受到打压很严厉的打压，已经所剩无几了。那么民间组织你看表现出来的工作的效率，以及在民众中享有的这种公信力，都远远要超过红十字会。但我看到网上还流传一段视频，一个陕西的歌手一边弹一边唱，还说什么唱就是直升机突破了封锁线，躲过了慈善机构，做完成了慈善。那这句话就这么讽刺，就是人们要去救助，要去帮助这个武汉的这个医务第一线的人去这个工作啊，他不但不要通过中国的红十字会，还要绕过，还要躲过你红十字会。你现在的红十字会，它在这个整个事件中，它基本上成了一个负能量。
嗯，
那么这一点固然，绝大部分要归因于它的基本性质，作为政府部门的一个性质。另外呢，也和它自己的特点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这点也是要需要指出来的。
是的，我们因为看到这方面的报道。就是那位歌手唱的不光是调侃，也是事实。我们看到有报道说呢，有一些就是救助这个捐赠的物资呢，真是直接绕过红十字会，然后呢直接送到这个医院，所以这样的话效率可能更高一些。另外呢，胡先生刚才讲的那个也让我想起，就是说现在民间的一些红十字会啊，一些慈善机构，对不起啊，可能他们呢也在这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比如像韩红。那位歌手韩红的基金会据说呢做的就很好。那么作为一个体制内的这个慈善机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刚才张立凡先生提到，享受国家公务员待遇和财政拨款，机构本身就是财政拨款的一个产物。那么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还曾经下令说，所有捐赠物资的这个接收和分配都要通过武汉红十字会。我来请教张先生，有人说武汉红十字会的所有问题都是体制造成的，刚才您谈到这方面的问题了。那么所有问题呢，都是中国政府集权体制的一个缩影。这看起来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我们的确就绕不过这个体制问题。那张先生，就麻烦您谈谈这个问题好吗？
我觉得现在这个集权体制呢，这个曾经有一段在这个西方国家，包括在美国，也受到欣赏和追捧，就是认为这个中国模式它有效率。为什么呢？这个西方民主老得讨论来讨论去，然后又要投票，又会被否决或者被弹劾等等的，所以呢，这个西方体制在决策方面就显得很拖沓，没效率。那这一次可就不一样了。这次大家可能认清了这个中国模式是怎么回事了，那么我也曾经注意到啊，这个有，这个德国之声他们有篇评论，他就是神速的火神山与拖沓的红会，有这么一个评论，就是说火神山这个医院10天就建成，然后交付，这个被赞誉为中国速度。但是呢，民间也关注，就是海量物资在红会，为什么这个就拖沓到这个程度？中间产生了这么多的弊端。那我的评论当时就是说，这个集权国家它的国家机器，硬件很硬，软件很软。它这个体制就是这样，它要做一个事儿，它可以在硬件上它达到目标。因为硬件大家都有利益可捞，可以上下其手，但是呢，软件很软，它就是这个体制本身其实是没有真正的目标和效率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体制内的人他们自己的利益，所以这软件就很软。 这什么原因？你看这个马国强他下令所有捐赠物资料都要通过武汉红十字会，这本身就是一种垄断嘛。
嗯，
啊，这个垄断其实跟这个当年的这个总结前苏联的垄断是一样的，三个垄断，权力的垄断、资源的垄断，还有真理的垄断，啊，那现在我们看也是这个情况，由于这个一党专政的这种垄断，啊，所以呢，他把所有的资源，包括救援物资，他也可以垄断，
嗯，
然后呢，再有就是不许，就是封口。不许透露真相，这个其实也是在那个所谓真理的垄断之内的。所以这个现在这次疫情所陷入的这种严重的人道危机本身就跟这种集权体制有直接的关系。
嗯，
这个不是什么老生常谈，你看这个武汉红十字会他们这个公布的数字12名工作人员，
嗯，
在职员工工资福利能够达到这个总数27.98万元，
嗯，
折合每个月有23000元的收入，
嗯，
这个待遇是武汉普通员工的3倍，
嗯，
当然这可能还是冰山一角，因为他们还可以去勾兑，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比如跟莆田系勾兑。
嗯，
这个物资，运来了以后没拿到该用的地方，拿到了跟他们相关的部门，
嗯，
或者跟政府勾兑，这个他没事儿的时候闲得要命，但是权力大得惊人，
嗯，
所以呢，还有一点就是红会这样的机构是没什么人监管的，
嗯，
当然这一次啊，我们也要注意。这个管理费的问题，管理费呢，因为我做过慈善这个行业，
嗯，
我知道这个管理费是存在的，啊，这个而且呢，这个还是国际惯例，就是说6到8这个管理费，甚至到10都有，啊，这个不奇怪，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人家捐赠的物资，人家是指定用途的，但是你中间把这个指定的用途你给转移方向了，这个是违背慈善业的最根本的准则的，
嗯，
就是这个捐赠人的这个指向，这是最高指向，你必须按照这个去做，
嗯，
但是呢他们就利用手中的权力任意的来这个调配和输送利益，这个实际上就违背了慈善业的这个初衷，所以呢现在这个我觉得啊，未来可能这个中共当然他是不会下罪己诏的，这个所有的错误都是下面造成的，所以呢可能未来预设的替罪羊，比如湖北省的领导、武汉市的领导，
嗯，
啊，然后武汉的红十字会，这个湖北的红十字会，甚至包括武汉的病毒研究所，啊，这些都有可能成为未来的替罪羊，
嗯，
但是他们是中共这个集权体制的替罪羊。谢谢。
好的，那么两位专家的，经过两位专家的这个讨论呢，我们看到你红十字会还委屈什么呢？你没什么好委屈的啊。刚才张先生提到火神山医院，我们一位网友高碧红他发来网贴，他这样说，火神山医院到底是干嘛的？武汉6、7、10家医院起码有10几万张床位，都没法把很多还流落在外的病患收治，那么这些病患数字不小，火神山2000个床位就能够解决，可能还没有2000个床位呢，而且全部军管，病人到底会怎样救治和对待呢？我们一会儿讨论到我们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专家会给您解答这个问题。另外埃德温陈他说，武汉防疫指挥中心的决策程序是不透明不公开的，武汉红十字会的慈善物资的详细情况是不清楚不公开的，我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向中共政府施加压力，来要求中共政府提高决策程序的透明度。傅正辉 他说，华春莹宣称的中国医疗抗疫物资紧缺，向全球征求口罩、防护衣等物资，但中国红十字会仓库的各地捐助物资却堆积如山，负责人也承认分配有问题。请教嘉宾，这样的抗疫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谁该负责？王英、王岐山说，本来对武汉不知情民众的实验应该可以控制万无一失，但是谁知道病毒发展过快，已经无法控制了。傅政辉先生提出的问题，请教嘉宾，这样的抗疫问题出在哪里？该谁负责？那我们就来谈谈该谁负责这个问题。说到我们刚才谈的体制问题，我倒觉得人们可能有点错怪武汉红十字会了。为什么？因为中共这种自上而下的这个威权体制是一以贯之的，武汉红会你也不能例外，也不敢违抗。记得武汉市长周先旺在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被问到，啊，早就知道疫情了，为什么没有及时向公众披露呢？他说没有得到授权。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在电视访谈中说呢，我一直在想，如果我早一点决定采取像现在这样严厉的管控措施，结果会比现在要好，那么我们可能对全国各地的影响也会小，那么这个结果呢没有这么严重，也不会让党中央国务院啊操这么多的心。我来请教胡先生，这是一种什么体制？这个教训有多惨痛呢？
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这句话，我看是话中有话。马国强说他很内疚，很自责。他说如果在1月12号、13号就采取像23号采取的那种严厉的行动，疫情不至于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这话听上去呢，好像是他在后悔。可是我们大家想想，他一个武汉市委书记，他有权利对大武汉下封城令吗？
是的。
那大武汉有1000多万人口，9省通衢，对这么大一个城市要封城，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一个武汉市委书记，他根本没有权利做这么一种决定。那我们知道，一直到1月20日，武汉地方政府就连向公众公布疫情信息的权利都没有，那他怎么会有权利去封城呢？你毕竟你要封城这种动作，一定是在疫情宣布承认而且宣布疫情严重的前提之下才可能启动嘛。那么其实呢，我看马国强的讲话和先前武汉市长周先旺的讲话是一个意思。周先旺说的就是说，武汉地方政府之所以没有及时的向公众披露疫情，是因为没有得到授权，是上边不准。那马国强的意思呢，也是这个意思。他说的就是，武汉地方政府之所以没有及时的采取像后来封城这么一类的有力措施，也是因为没有得到授权，是中央不准。那么一直到了1月20号，国务院召开会议做了决定了，那么授了权了，要求属地负责。那这么一来呢，武汉地方政府才可以向公众披露疫情，武汉地方政府才可以宣布封城。事情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在我看来呢，其实他谈的马国强这句话，看起来是自责是后悔，其实他一个区区武汉市委书记，他没资格后这个悔。真正该有资格后悔的是习近平。对马国强这句话意思呢，其实是旁敲侧击。他的弦外之音是呢，就是你习近平不准及时的向公众公布疫情，就是你习近平不准及时的采取强大的防治措施，所以才导致了今天的局面。那你难道不该自纠，不该自责吗？问题在这儿。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它毫无疑问体现了我们表深刻的揭示了现行体制的问题。而尤其是所谓定于一尊这个习时代的这个所谓特色的问题。
好的。那么看起来呢，地方官员和这个中央政府有个甩锅和背锅的问题，地方政府不想背这个黑锅。那么说到这种体制的教训啊，人们都忘不了1月20号这一天上午，习近平发表讲话，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呢，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全力做好防控工作。那么下午， 中科院钟南山院士肯定病毒可以人传人，终于才有了各级地方政府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的指示以及接下来的封城等严厉举措。我来请教张先生，美国《华尔街日报》说，习近平不发话，疫情就不存在，这就是中国的体制，您怎么看？
这个就是我记得，在这个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以后啊，修宪以后，啊，曾经领导人有过讲话，就是说这个中央要有一言九鼎的这个权利，要定于一尊。那么这个定于一尊呢，大家就经常会谈起。而这次看呢，确实如此，就是这个确实是领导人是一言九鼎，他不发话，这个事儿就办不了。
嗯，
只有他发了话，才能够这个后续的这些程序才能放开进行。而且这个大家都是看脸色、看眼色办事儿，所以呢，确实做到了定于一尊。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定于一尊也是有很多的解释了。这个你看这个故宫养心殿里面，雍正皇帝自己写了一副对联，叫唯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啊，我看这个倒是这个古代这个专制皇帝他还有这个见识，起码他有这个表态。哎，这个当然这个话是出自这个唐代的一位大臣归建唐太宗的这个大宝箴里面的一句话，他改了一下。那但是呢确实是这样，就是说你定于一尊也好，这个一人治天下也好，但是不是说天下就完全得看着你一个人的脸色，看着你一个人的眼色，遵照你一个人的意志来办事儿。
嗯，
那这个是两回事儿，啊，这一点呢，我觉得需要理解清楚。
嗯，
那这个就是中共本身的这个体制的问题了。现在不是讲这个一直在讲，这个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那党是领导一切的，现在其实又升级为就是党的一把手才真是领导一切的。所以呢，那你现在就这问题就出来了。现在这个当然我记得过去和平先生讲过一个词儿叫中国病毒，现在这中国病毒出来了。
嗯，
中国病毒怎么回事呢？这个中国病毒还真的是很打脸。
嗯，
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你看现在中国的这个武汉肺炎的这个新冠病毒是不是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啊？啊，大家都得得呀，你中国得了全世界都得跟着得，这个成为一种反讽。当然还有这次这个疫情所造成的这种乱象，疫情的失控啊，疫情早期不报，然后事情出来了以后一片混乱，那这个也是比较打脸的。打什么脸呢？打这个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脸。
嗯，
所以你看今天政治局的常委会还居然还提到了这个要改进这个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个问题了啊，那说明呢显然这个概念现在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嗯
啊，那么这个东西实际上是怎么造成的啊？就是因为拒谏，什么人都不能说话，把所有的人都封了口，就像这个武汉的警察所做的那样，谁说真话就要这个抓谁，
嗯，
或者就要这个训诫谁啊。那当年蒋彦勇就吃了这个，现在不过这个互联网发达了啊，这个自媒体发达了，现在大家还是在说，但是呢这个体制就是一个不让人说真话的体制，所以才导致了这么大的灾难发生啊。那你以这样的领导能力，你还怎么为这个全球治理还要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嗯，
你有智慧吗？你有方案吗？
好的，
你的方案是什么？
嗯，
我觉得这个是要 要深刻思考的问题。
好，
谢谢。
问题很尖锐。那么回到傅政辉先生刚才提出那个问题，这样的抗议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谁该负责？我们两位嘉宾的这个解读，我们两位嘉宾的评论，能不能回答您的问题呢，傅先生？好的，回到我们节目的讨论。日前，中国的两家媒体《财经杂志》和《财新周刊》都分别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叫做《统计数字之外，他们死于普通肺炎》，另外一篇呢叫做《武汉围城为何不到一个月就变成了疫城》。两篇文章，后一篇文章对于武汉疫情暴露出来的体制性问题做了一些，因为是官媒嘛，做了一些比较吞吞吐吐，但是呢，或者说有人说是浅尝辄止的这样一个讨论，但是呢，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文章说，疫情最终将过去，但历史的拷问将会持续很久很久。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说得很对，确实疫情终将过去，但是历史的拷问将会持续很久很久。人不能在同一个石头上，一而再再而三的叠胶子。我觉得呢，要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要吸取经验教训，推动改革；另一个问题呢，就是要防止，当局把丧事办成喜事。那谈到吸取经验教训呢，第一条当然就是要言论自由，要信息公开；另外呢，要扩大地方的自主权，不要什么事儿都是由中央拍板。不要什么事儿都是要一尊拍板地方政府应该有自主权。再有呢，就是要发展民间社会，要加强民间这种自救互救、自助互助的力量。当然这就要牵涉到一些这个体制方面的改革，所谓政治改革，这一点非常重要。另外呢，要防止当局把这件事儿，那个把那个老传统、老习惯，把丧事办成喜事，反而呢，他经过这些危机之后，不但没有这个推动改革，反而强化了原来的这个党国体制，这问题就变得非常严峻了。所以这点非常重要。当然，现在，它毕竟是互联网时代，是手机时代，是社交媒体的时代，所以因此呢，有更多的人能够以亲历者的这个身份，为这个在现场留下记录，留下很丰富的见证。所以你以后当局要一手遮天，歪曲历史、编造谎言就比较困难。所以在现在的在当下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对当下发生的这个现实的情况留下这个历史的记录，这点是非常重要。你看，我看很多一些作家也都谈到这个问题，这样只有做到这一点呢，才使得当局以后想把它当成个喜事来办，遭遇到阻力，遭遇到困难。那总的来说呢，我觉得就是这么要吸取这两方面，一个是吸取经验教训，推动改革；另一方面呢，就是防止当局把丧事办成个喜事。
好的，那么胡先生刚才呢，重点谈了这个《财新》周刊发表的那篇文章历史的拷问，关于这个问题。那么《财经杂志》另一篇文章叫《统计数字之外的人，他们死于普通肺炎吗？》更是令人惊骇，因为他暗示其实不是暗示了，其实就是明说，就是没有能够确诊的新冠状病毒或者死于这一病毒的患者，实际远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数字。我来请教张先生，那这样一来就太可怕了，官方怎么会允许这种爆料？这会在中国国内和国际引发什么样的反响呢？这其中有什么内幕呢？
当然，这个财新和这个财经这两个杂志呢，我曾经都是他们的专栏的撰稿人。当然后来这个从，这个最近这七八年吧，我就不能试了，因为这个言论管制了。那么当然就是这两个杂志呢，他们还是有一点就是新闻的这个专业主义的传统的，所以到了这个党国生死存亡这个关头，这个应该说这次疫情是中共所面临的就执政以来的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就至少是这个最近所谓改革开放40年以来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可能 仅次于大饥荒吧，60年代的大饥荒。但是呢，这个问题，就是即便是官媒或者即便是体制中人，他们也要反思。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这个事件对于这个体制来讲，有非常大的冲击力。我曾经跟一位这个很著名的历史学家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未来的结局会是怎么样。后来我们俩讨论来讨论去，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就是一定是一个我们事先意想不到的事件，导致了这个一个终局。那这个事件是不是就是这个现在我们面临的这个事件，我现在不知道，还或者说还不能下结论。
嗯，
但具体到数字来讲，中共对数字的控制是非常这个严谨的啊，所以呢，这个数字的造假也是有历史传统的。刚才我讲了大跃进变大饥荒这个故事，那起源就是浮夸风，产万斤甚至多少万斤，然后呢，到这个真正出了饿死人的事儿了，又瞒报又封锁，不让上头知道。所以你看这个所谓这个中共啊，它有一个规定，就是特别重大事故，它规定是指什么呢？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者100人以上重伤，啊，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所以你看很多的事件，以往我们所知道的很多事件，它的人数都控制在30人以下。所以呢，这可能就是中共官僚最早的思路，就是这个报喜不报忧，如果有忧呢，也只是小忧，绝不能超过一定的数量级，这就导致了现在是对疫情的这个高层对疫情的误判。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党领导一切。所以有一位这个网络上流传一位前医院院长的说法，他就是说现在是党委领导医院，就是这个院长他是个专业人士，他领导不了医院，所有的事儿都要党委书记来决定。这个就是根本问题，中国根本问题就是外行领导内行。
嗯，
包括政治局常委在内，你们哪个是学医学专业出来的？没有一个。但是呢，他们能拍板，决定报不报这个疫情，定不定这个疫情，他们定了，钟南山才能出来讲话。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这个体制，就是这么一个体制，正应了斯大林说的那句话，叫一个人死是一场悲剧，百万人的死只是一个统计数据。就这种制度根本上它是蔑视人的，就如同马克思当年说的一样，就不把人视为人，只视为数字。所以呢，现在中共搞的这一套就是叫唯数字论，他要控制这个数据。这也就是说你说的这种爆料为什么会发生，那就是这个原因。
好的，那么现在网上呢有一篇非常流传非常广的这样一份帖子，一篇博文，实际上把习近平新集权主义这个体制呢概括为叫一人尊百官媚万众受累，万众受累，应该是这样说。这个网贴书呢，如果我是一尊，每天看着武汉方面报上来的折子，都是如何积极筹备两会啊、万家宴、联欢会、茶花会，即使偶尔有几个有关疫情的，还是专家说此病毒不会传人，然后十几天之后就没有发现新病例等等，完全是一副平常的样子，哪有需要授权的样子？那么从1月1号到20号就失去了控制疫情的大好机会。武汉双首长有首当其冲的责任，那么作为一尊的责任当然有，那就是造成了当前这样一种政治体制。好的，今天我们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呢这个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这个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封城恐引爆人道危机，有学者呼吁武汉解封。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